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人物，指导你的人生。
零点零距离，与神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继续邀请翟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与我们分享的圣经人物是以斯拉的故事。翟牧师你好。
你好晨星姐妹，大家好。
翟牧师，我们想知道以斯拉是谁呢？
以斯拉呢，是在整个以色列被掳回归之后呢，带领以色列人属灵的复兴的第一个人。以斯拉的名字呢，在原文里面呢，它是帮助者的意思。实际上以斯拉一生呢，完全的信靠神，靠神来帮助他。以斯拉呢，他是出生在祭司的世家，他是精通摩西律法很重要的一个文士。以斯拉呢，在这个七章一到十五节里面谈到过一件事情。以斯拉这个人呢，他是呢最早神高立的祭司，就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叫以利亚撒，他的后裔。所以呢，以斯拉呢，他是非常纯正的祭司的这个世家出来的孩子，他精通摩西的律法。以斯拉呢，在整个以色列被掳回归之后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属灵的复兴。当时呢，在以斯拉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已经有第一批人回耶路撒冷，他们建立了圣殿。在第二批回耶路撒冷的人呢，是由以斯拉带领的。他回去之后呢，讲解圣经，恢复了对神的敬拜。而且呢，他在稍晚的时候呢，他也被当时的犹大的省的省长叫尼西米的呢，和他一起呢合作。尼西米带领第三批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又联合在一起，开始呢教导神的法律，恢复敬拜制度和礼仪。以斯拉他是整个以色列在被掳回归之后呢属灵复兴的第一个带领人。
当时以斯拉生活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早在犹大这个国家晚期快要灭亡的时候呢，当时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呢，曾经在耶利米书里谈到，当时呢，因为犹大这个国家不听神的话，多次背逆神呢，神必召北方的巴比伦王来攻击这个地，这个地和周围一切的居民呢，都将被灭尽，而且呢，这个吃效，这个地呢，将永久荒凉。全地荒凉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这些民服侍巴比伦王70年。等70年满了之后呢，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又讲说，他必刑罚巴比伦王和当时的那国的民。果然呢，在70年满了之后呢，巴比伦这个国家呢，又被兴起来的波斯这个国家所灭掉。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呢，还发出预言讲说呢，被掳去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民，在70年之后呢，必然重新回归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他也预言了，而且说呢，神的心意呢，向他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关爱他们的意念。第一批人呢，当时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建立了圣殿，再稍后呢，尼西米呢，又回到耶路撒冷呢，建立了城墙。这件事情呢，以色列民要在70年之后回归呢，也被先知耶利米讲出来，而且现在应验了。这就是当时呢以斯拉生活的背景。在波斯王塞鲁士元年的时候呢，耶和华为了要应验耶利米先知口里所说的话呢，他就激动当时的波斯王，下诏通令全国说呢，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呢为他建造圣殿。当时呢，他就说呢，所有的神的百姓呢，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建立圣殿，而且呢，那些不去的，不是犹大人的呢，要奉献金钱，奉献金银。当时呢，很多人呢，就在这种背景下呢，回到了耶路撒冷。当时的这个王呢，叫塞鲁士王呢，也把当时呢，巴比伦王从耶和华圣殿里抢来的各种器皿呢，都交回给犹大人，让他们带回去。当时呢，有5400件之多。 第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都起来呢，建筑神的坛，按着摩西的律法呢，在坛上献燔祭，表示对神的忠心。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呢，大家就一起起来呢，建造圣殿。当神的殿立根基的时候呢，他们都站着赞美耶和华，祭司都穿上礼服吹号，而且呢，见过这个旧殿的那些老年人呢，看见眼前的这个殿的根基被重新立起来，他们就大声的哭泣，大声的欢呼。这就是当时呢，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之前的背景。在建殿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谈一点呢，他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呢，神百姓的敌人犹大国旁边的那些敌人呢，他们不希望犹大这个民族重新复兴，他们就捣乱，买通谋士呢，向当时的王上书呢，说这个国家的民呢，如果你让他们建立了圣殿，建立了城墙之后呢，他们就不纳税了，他们就和你们没关系了，就独立了。因此呢，后来的王呢又停止他们建殿的工程，后来呢又有神的手帮助，那新的王呢又重新允许他们建立圣殿，所以圣殿呢最终是被建立起来了。
翟牧师，您是否可以讲一下以斯拉是如何依靠神呢？
以斯拉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被神的手带领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个王和他的谋士们就一起选定了以斯拉，知道他祭司的身份呢，就让他带领另外一批百姓呢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知道呢，回去之后呢，还有神的百姓的这个律法呢，需要向神百姓讲清楚。当时呢，以斯拉呢非常的依靠神，因为他当时带领回去的人呢有妇人有孩子，他就开始宣告禁食，在神面前刻骨己心，求神给他们平坦的道路。当时呢是波斯王派他们回去，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呢，他也开始以一件事情为羞耻。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曾经要求王说呢，你们派兵保守我们回去的路，因为当时路上有很多这个流寇，他们带领大量的金银还有妇女孩子回去的时候呢，他们是不安全的。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呢，他说，我以向神信心呢为我的依靠，我以曾经向王求过要王来保守我为羞耻，因为呢他给王讲过，他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呢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呢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他就凭着这样的信靠呢，真的是没有任何人的保护，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其实是神的保护。神保守他们之后呢，救他们脱离了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可见当时呢，实际上他们真的是在有危险的情况下呢，却平安地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就向神呢献燔祭，表示对神的忠心和愿意完全的在神面前献上。
我们也想知道以斯拉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认罪悔改的呢？
当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殿已经建起来了，大家开始呢有重新回归神的这样的心智。当时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已经不太熟悉神的律法了，已不知道神对他们的心意和要求是什么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当时呢他们这个首领呢带头呢娶了很多的外邦的女子为妻，他们自己的话说呢，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呢混杂，而且当时呢以色列百姓都犹大百姓的首领呢都在这件事上做罪魁。当以斯拉听见这个事情，他就撕裂衣服的外袍，拔了胡须和头发，惊恐忧虑而坐。他坐在神面前，他惊恐忧虑，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熟悉神律法的祭司，他深刻的知道呢，这样做呢是大大的得罪了神。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你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呢，我们的罪都非常的重，重到了我们今天呢有这样的光景，被掳到外邦，今天你带领我们回来，实在是你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复兴，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了你的命令。这里面谈到的一个命令，指的是当时呢神借着先知呢，其实是在摩西五经里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呢是污秽之地，因为列国之民的污秽呢和可憎的事呢叫全地从这边到那边都满了污秽。当时神让他们进到的迦南地呢，当时有很多拜偶像的民族，在神面前看为邪恶不洁净污秽，神命令他们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益处。神在当时的话里面给他讲说，只有这样你们才可以强盛，你们的子孙呢才可以永远的强大，但是呢他说我们今天却违背了你的命令， 却与这些行可憎之事的民呢，居然结亲。若是这样的话，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至于没有一个剩下可以逃脱的吗？以斯拉在祷告中呢，就在神面前这样认罪。他说呢，神啊，今天呢，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今天的光景在你面前，我们是有大的罪恶了。所以以斯拉呢，在祷告，他在认罪，他在哭泣，他伏伏在神的殿前。而有以色列中的男孩和女孩呢，都聚集到以斯拉那里。后来人越聚越多呢，成了大会，大家都痛哭不已。通过以斯拉的祷告和认罪呢，他们的祭司这样做，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肯定呢是在神面前犯了很严重的罪。他们当时呢就站起来呢说呢，现在当与我们的神重新立约，我们要休这一切的期，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们主和那因神命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他们就求以斯拉说，你现在起来为我们办这个事情，我们必帮助你。以斯拉就起来，然后呢，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人众人都起誓说，我们必照这个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你看到以斯拉带领所有的百姓呢，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让大家敬重神的话，开始呢修改自己的在神面前的罪。他们就把这些女子，外邦的女子呢，包括他们和这些外邦女子生的孩子呢，全部都打发走了。以斯拉呢，在这个之后呢，他聚集大家，他在大家的会上站起来，对大家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现在呢，你们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会众都大声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可见这时候呢，神感动大家回到神面前，他们敬拜神的心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这些被掳回归的人呢，就把他们所有娶的外邦女子的名录都查了出来，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他们都造名造册。这么一来呢，他们很清楚很认真的要把这些事情做好，来洁净自己的民，专属神的。
总比经历更深。 经历更深。雨后彩虹，
你爱心款待人，很可能就是带领他信主的第一步。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我们也想知道以斯拉是又怎样帮助以色列人来认识律法呢？
第三批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当时由被波斯王任命的犹大省的省长尼西敏的带领下呢，回来之后呢，又修建了城墙。这之后呢，看整个在回归的过程中呢，借着尼西米呢建立起城墙，神这时候呢要借着文士以斯拉呢要重新的恢复百姓心中的圣殿和心中的城墙，就是要做属灵的复兴，不能只有外表建筑物的复兴，还要有属灵的复兴。那时候他们呢一起聚集在这个宽阔的地方呢，就请文士以斯拉。这时候尼西米呢也带领了第三批百姓回来建立起城墙，所以这时候的犹大民的聚会呢是最大规模的。他们请文士以斯拉来将耶和华记着摩西所传给以色列的律法呢带来。到了七月的初一日呢，祭司以斯拉呢将律法书带到了能听懂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从清晨到晌午，根据圣经尼西米的记载呢，在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呢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呢就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所以以斯拉呢当时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面前展开了当时神借着摩西传给他们的书。他把这个书一展开的时候呢，众民就都站了起来，可见当时神已经预备好众民敬拜神敬畏神的心。以斯拉呢就称颂耶和华，先赞美，然后他举手祷告，众民都说阿们阿们，然后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这也是今天敬拜制度的开始。你看祭司先带领大家呢要先敬拜神啊，以赞美感谢为祭献在神面前，然后呢他们又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让百姓明白所念的。当时以斯拉呢带领立位人和一批呢立位人里面的能讲律法的这些文士呢一起呢在轮流呢在大家面前呢讲解律法书。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省长尼西米和祭司以斯拉也一起合作，他们一起对百姓说，说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你们不要哭泣。因为很多人呢听见了神的话之后呢就都哭了，其实他们听见神早就给他们说过的话，预言他们要听话，不听话就要会被掳，但将来会要回归，这些话呢都应验。又讲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今天呢你们不要忧愁，因为你们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呢是你们的力量。今天呢他们感到内心里面从来没有过的喜乐，百姓都去吃喝，因为他们都高兴，大大的快乐，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这里面谈到神借着以斯拉和他的团队呢把神的话讲明白之后呢，百姓就大大的喜乐，百姓出去呢又开始呢欢度祝棚节。神呢借着以斯拉呢使大家重视神在摩西律法上讲的话。在摩西律法上，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和三十九节到四十四节很清楚地讲说呢，你们要守耶和华的节日，其中一个重要的节日叫祝棚节。他说神定这个节日七天呢，凡在以色列家人都要住在棚里面，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的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曾使他们的祖先呢住在帐篷里。当大家行这个节日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恢复了对神的敬拜，恢复了神对他们的救恩的纪念。所以当时呢他们都在一起呢去捡树枝，在自己的房顶上院内呢，在神的殿里面呢，就在水门的宽阔处呢搭棚。当时圣经记载说呢，从约书亚开始一直到今天呢，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呢去守过祝棚节。以前也有过，但是不是像这样今天全部的三批回归的人一起呢来守祝棚节。从头一天开始一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 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的时候呢，照常有呢严肃会的聚会，他们就完全回到了对神的敬拜上。所以我们说以斯拉呢，他带领百姓呢进行了属灵的复兴。
我们从以斯拉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呢？
我们在以斯拉的他的侍奉中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对神的敬畏。而且他对神的敬畏呢，是他用自己的行动来诠释出来。我们说敬畏神呢，不能只停留在一个概念上。以斯拉是用自己的做，是用做出来的事情呢，来诠释了什么是敬畏神。第一呢，我们看到他专心的依靠神，他一生呢看神为他唯一的帮助者。我们也知道以斯拉的名字本身就是帮助者的意思，所以呢，他一生呢也真正做到了，他靠神来帮助他。他在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虽然有那么多妇女儿童，有那么多圣殿的金银器皿，但是呢，他不要王的保护，他坚定的相信，他向神祷告，求神的保守，他坚定的相信呢，神会赐他平安，所以他依靠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在以斯拉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愿意遵行神的话。我们说我们敬重神，我们说我们和神有关系，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说我们信耶稣基督，但是呢，很重要的一个标识是神的话对我起作用。我们知道了很多神的话，但是如果神的话和我没关系，不能改变我，不能在日常生活的具体事上来影响我的话呢，我们要对自己敬畏神的这种心态呢，要打一个问号，是不是真的敬畏神？以斯拉就是这样，他真正的敬畏神。当他听到自己的同胞不敬畏神，做着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和外族人通婚的时候呢，他当时的举动是他撕裂衣服，他不吃饭，他痛苦，他拔掉胡须，拔掉头发，他流泪哭泣的祷告。这些行为呢，显示出来呢，他在神的话在他心目中是多么重要的位置。而当他看到了自己的百姓不尊重神的话的时候呢，这种痛苦呢，来源于他对神的极度的敬畏。所以我们在以斯拉身上学到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敬畏神的话呢，我们要时刻的要求自己呢，去知道神的话的之后呢，要让允许神的话去改变我们，影响我们，带领我们。这是我们从以斯拉一生学到的，他一生专心的依靠神，不依靠别的事情，这样一来呢，得到了神的保守，而且他愿意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呢，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带领大家的一个方式，就是神的话是唯一的一个标识。我们看到以斯拉的一生呢，正是因为他有这样敬畏神的心智，还有这样敬畏神的行为，所以呢，神借着他呢，在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呢，进行了属灵的大复兴，恢复了以前的对神的敬拜。在这之前的话呢，以色列人被掳，他们一直背弃神，被掳，所以对神的敬拜呢，已经到了一个几乎没有的地步。我们知道南北国分裂之后呢，以色列北国几乎没有敬拜神的王，以色列南国呢有几个，但大多数是不敬拜神的。所以神让他们灭亡，被迁移，等他们回来之后呢，神借着以斯拉呢，恢复了对神的敬拜。我们建立起圣殿，建立起城墙呢，这只是外表的，神要的是我们在心里面建立起城墙，建立起神的殿。我们要在心里面呢，恢复和神的关系，恢复对神的敬拜。恢复对神的敬拜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就是神的话对我们日常生活起作用，能影响我们。愿神带领我们每一个听到他话的人，重新回到神面前，在今天纷繁复杂的诱惑充满的世界里面呢，常常能像以斯拉这样的专心的依靠神，愿意遵行神的话，而神的话在我们生活中起作用。愿神祝福每一个听到他话的人。阿们，
阿们。感谢主，谢谢翟牧师的讲解。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谢谢翟牧师精彩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
幸福